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据蔡成功说，大风厂的垮台源于荆州城市银行的断贷，这里面起决定作用的人是主管信贷的副行长欧阳京。蔡成功只要贷款，就按点给欧阳京好处，每次一张银行卡，一次50万元，行贿四次，正好就是200万元。时间大都是在每年的2月底或3月初，再具体的时间就记不清了。行贿地点前两次在欧阳京的办公室，后两次在他家。侯亮平问：“欧阳京的家是不是市委书记李达康同志的家？”蔡成功摇了摇头：“不是他们市委那个家，是别墅区的家，地豪园。”陆亦可不动声色地向侯亮平解释：“蔡成功讲的地豪园，是荆州很有名的一处高档别墅区。”侯亮平也没动声色，让蔡成功继续往下说。银行卡用的是蔡成功老妈的名字张桂兰，每次送卡他都把密码给欧阳京，欧阳京可以凭密码从取款机取款，也可以凭密码签张桂兰的名在各大商场消费。蔡成功显然早已对此前的行贿细节烂熟于心。侯亮平抓住了问题的关键：“蔡成功，既然你每年贷款都进行了行贿，那为什么欧阳京还会突然对你断贷？这不合情理啊。”蔡成功突然声音大了起来：“这正是我要说的，侯局长，我推测有人开出了大价码，就是说欧阳京因为有了比50万更大的利益，甚至惊人的大利益，才会断我的贷。我这推测八九不离十。”这个结论令人震惊，但侯亮平还是不动声色：“说事实，不要推测。”“好，事实是高小琴的山水集团以过桥的形式先借给了我们大风厂5000万，说定使用6天，一天的利息是1/1000。大风呢，以公司股权做了质押。6天之后，只要城市银行的贷款发下来了，大风厂就可以按时归还山水集团的过桥款，我们的股权也就安全了。但是欧阳京突然变卦，说好的8000万贷款不给我了。高小琴山水集团的这笔高利贷从5000万就变成了6000万、7000万、8000万。半年以后，法院根据质押协议把我们质押的股权判给了高小琴的山水集团，让我们大风厂走上了绝路啊。蔡成功越说越激动，他坐不住了，试图站起来离开视频。侯亮平及时地制止他：“蔡成功，坐下说。欧阳京副行长不批准城市银行给你们放贷，你们还可以找其他银行吗？比如工商银行、中国银行，能找的银行多的是啊。”蔡成功冷静了下来说：“侯局长，荆州银行的情况你可能不清楚啊。国有大行和股份制银行从来不给我们这种民营企业贷款，这么多年了，能给我们贷款的银行只有荆州城市银行和省农村信用社。”陆亦可及时地插话进来：“那你怎么不找省农村信用社贷款呢？” 蔡成功说，找了，我向省农村信用社申请了6000万，都上过会了。欧阳菁突然打了个电话，人家就不带了，说是风险控制部门没通过。侯亮平盯着蔡成功说，你确定欧阳菁打过这个电话吗？
我确定，
他这个电话是打给省农村信用社一把手书记兼理事长刘天和的，不信可以找刘理事长调查。蔡成功又回到了自己刚才的推测，强调说，欧阳菁和山水集团是故意做局，谋取大风厂的股权。后来的事实证明，高小琴就是冲着厂区土地来的，他拿走了股权就拿走了土地。他早就知道城市规划，因为光明湖改造，大风厂的土地规划已变更为高档房地产用地了。侯亮平表面平静，内心却很兴奋。他同意蔡成功的分析，如果是欧阳菁和高小琴做局，大风厂的股权之谜也就解开了，这是一个重大突破。916大火案的起因，背后的利益链，深水集团的操作手法逐渐浮出水面。侯亮平给蔡成功倒了一杯水，让他喝口水继续说。蔡成功喝了水，放下纸杯。侯亮平又询问员工持股的情况和员工部分股权的质押。蔡成功解释说，股权没法分开，贷款又是用于企业生产，是流动资金贷款，当时就全质押了。也正是因为这样，916那天夜里他去厂里给尤会计送支票，才被不明真相的员工给打了。有人怀疑他和山水集团勾结，故意输送利益，那真是冤死人了。最后蔡成功说，侯局长，陆处长，现在我有个请求，我向荆州市委书记李达康的老婆行贿200万，这是犯了严重的行贿罪呀。我请求你们反贪局能留下我，逮捕也行，让我随时配合你们办案。侯亮平知道发小这是在寻求庇护，只有检察院以涉嫌行贿的名义拘捕他，才能让他躲开市公安局，也就是李达康手下的控制。蔡成功希望他帮忙在关键时刻拉一把，这或许是他举报欧阳菁的真正目的。侯亮平跟陆亦可对视了一眼，陆亦可摇了摇头，率先表明态度，这恐怕不行，蔡成功，你还涉嫌其他刑事案件，荆州市公安局一直在找你。916大火后果很严重，作为主要当事人，你必须把事情说清楚。侯亮平自知陆亦可说得不错，也安慰说，省检察院既然接受了举报，就会对你的一切包括人身安全负责到底。荆州公安局看守所有驻所检察官，检察官会密切关注举报人的一切情况。依照事先约定，讯问结束，检察院应该把蔡成功移交给市公安局。侯亮平、陆亦可带蔡成功走出小会议室，一起向电梯口走。这时侯亮平的心里不禁一阵酸楚，从小一起厮混，知根知底，蔡成功那双眼睛发出的求救信号，他怎么能不知道呢？但是职责所限，他不能徇私枉法。眼见发小要被送走，去一个他根本不愿意去，也许还有相当危险的地方，侯亮平岂能无动于衷？这时电梯口快到了，蔡成功回过身子，突然一声叫，猴子，我这条小命就交给你了。侯亮平的心里不由得一震，站住了。你呀， 让我怎么说你才好啊？蔡成功的泪水涌出来了。猴子，猴哥，你说。侯亮平责备说，在北京我家那天，你咋不跟我说点有根据的实话呀？举报这个举报那个，什么细节也不说，我还以为你胡说八道呢。你要是早说了，像今天这样拿出证据，也许就没有后来这么多事了，也许陈海就不会出事被人暗算。你混不混呢？你蔡成功也很后悔。猴子，我也不想真得罪人，哪知道会这样啊？李达康就是不放过我呀，这是官逼民反，逼得我去拼命啊。电梯门口，几个市局警察已经站在那儿等着。陆一可很机敏，及时扯了扯侯亮平的衣服。侯亮平明白了，没再和蔡成功说下去。到了楼下大堂，见了赵东来，侯亮平想了想，还是把该说的话说了。赵局长，我说话算数，蔡成功现在交给你们。蔡成功916晚上头部受过伤，我建议先送他到医院检查身体，之后再实施拘留。周东来很爽快地说，可以，今夜我们就先就近把他安置在光明区分局，明天请你们检察院派人一起陪同蔡成功到公安医院检查。侯亮平仍然不放心，挑明了说，赵局长，蔡成功可是重大职务犯罪案件的举报人，请你们一定要绝对保证他的人身安全，不能让任何危险人物接近他，以免发生意外。我们的住所检察官也会不定时抽查蔡成功的情况，我不希望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事情。赵东来会意的一笑，放心吧，侯局长，这也是我和市局的希望。终于把916大火的主要责任人蔡成功捉拿归案，赵东来可以交差了。他来到市委书记办公室，向李达康简明扼要地汇报了事情经过。讲到和省检察院的妥协，赵东来注意地看了书记同志一眼，书记面无表情，只是点了一根烟。汇报结束后，李达康并没有让他走的意思，悠悠地问了一句，怎么，你见到那位侯局长了？见到了，妥协建议就是侯亮平提出来的。李达康站在落地窗前思索着，玻璃上映出他忧心忡忡的面孔。李达康缓缓地转回身，又问了一句，你对这个人印象如何？周东来谨慎地回答，哦，是个厉害角色，不过还是挺讲道理的。侯亮平很兴奋，蔡成功的举报使整个事件的轮廓清晰起来。以事情查人，大丰服装厂价值近10亿的一块风水宝地，被另外一家公司山水集团以股权质押的形式拿走了。转眼间，大丰厂破产，山水集团赚了5-6亿，这正常吗？显然不正常。谁获益？高小琴的山水集团获益。山水集团到底有什么背景？高小琴是什么来头？没人能说得清。但是关于美女老总的传说却铺天盖地，比如说高小琴是高玉良的侄女，虽然纯属扯淡，但网上坚持这么说就有些耐人寻味了。接下来几天，侯亮平仔细研究了高小琴和山水集团的发家史，差不多都是空手套白狼。攻城略地，高小琴总有超人的眼光， 与鲸吞大风场如出一辙。这就让侯亮平很好奇了，难道他是经商的天才？更有意思的是，欧阳菁荆州城市银行的及时断贷才导致了大风厂的股权落入高小琴手里。欧阳菁可是一位重量级领导的夫人，这里面有没有利益输送呢？山水集团的经济链有没有套住那位重量级的领导呢？侯亮平指示陆亦可带领一处干警从蔡成功举报的受贿事实查起。欧阳菁收受的四张银行卡200万元汇款，这当然有困难，四张卡跨度4年，取证难度不小，但只要查实其中一张卡就算是赢了。为了防止打草惊蛇，目前不能考虑和欧阳菁直接接触，只能暗中调查。至于那位美女老总高小琴，现在还没有直接的证据指向她。从商业角度看，她的行为都是合法的，分析的疑点再多也只是疑点，检察院反贪局目前没有理由调查她。当然以朋友的身份接触是可以的。接触的机会由祁同伟送来的，这位滑头学长在蔡成功难题解决之后又露面了，说是要给他接风。侯亮平心里边不高兴，只是推脱。直到祁同伟说到要在高小琴的山水度假村接风，侯亮平才不动声色地答应了。这真是想睡觉来了枕头，接近神秘的山水集团他求之不得。也不知道祁同伟和高小琴是什么关系，竟然派高小琴来接。这样侯亮平就在检察院大门口第一次见到了高小琴。美女老总艳而不俗，媚而有骨，腰肢袅娜却暗藏刚劲，柳眉凤眼流露须眉之气，果然不同凡响。侯亮平在车上谈笑风生，称高小琴是荆州的一个神话传说。高小琴明眸婉转，于不经意间瞟了侯亮平一眼。侯局长，当传说变成现实的时候，你是不是有些失望？啊，原来就是这么个半老徐娘啊。侯亮平说得很诚恳。
哪里，是意外呀。你给我的感觉既像一位风度翩翩的女学者，又像一位叱咤风云的女企业家。
高小琴甜甜地说，
在我的神话传说里也有些不友好的，甚至别有用心的故事吧。
侯亮平微笑着点头。
是啊，众说纷纭呐。不过高总，我一个检察官，我的职业不允许我相信神话，我只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证据。
高小琴含蓄地指出，检察官的眼睛有时也会看错，证据也会有假。侯亮平注意到他话里有话，追问什么意思。高小琴又是嫣然一笑，主动提到他的发小蔡成功。
人最不了解的往往就是自以为很了解的朋友，比如蔡成功。
后面的话题集中在蔡成功身上。高小琴明知蔡成功是他发小，却仍然是悲情控诉。在高小琴的控诉当中，蔡成功毫无诚信，谎话连篇，简直不是东西。侯亮平听着，除了简短插话调节气氛，并不争辩。现在他需要倾听，在倾听中发现疑点，寻找线索。他不怕这位美女老总说话，就怕他不说话。经验证明，最难对付的就是沉默的侦查对象。轿车很快出了城，车窗外 引水河半路并行，河水清明透彻，不时地翻起一些小浪花。虽然是初秋季节，岸边芦苇丛仍然是一片翠绿，苇叶在微风中颤动，泛出叶背的灰白。偶尔有三两只不知名的水鸟掠过苇丛，掠过河面，消失在远处的柳树林里。马石山逶迤横亘在天际，宛如一匹骏马。山水度假村坐落在马石山下，依山傍河，确实是块风水宝地。沿着小山坡建有十几栋别墅，风格有英式、法式、俄式，漂亮优雅，像童话中的小屋。这些别墅都是客房，两三层高，路牌标有楼号。山下是一幢高层现代建筑，玻璃幕墙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那是度假村综合楼，娱乐、餐饮、洗浴都在这座楼里。在荆州，上层人士经常出入于此，但普通百姓却不怎么知道它。它低调偏远，对外号称农家乐。